开神的体。弟兄姊妹，偶像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稀奇不稀奇？金牛犊啊，也能够骗得过所有北方支派的人。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你们何必到南边去呢？明白吗？所以你看见现在有没有离开耶和华？没有，还是敬拜耶和华。不过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领你们出埃及里的神。所以这什么意思？耶和华有没有把神改掉？没有改掉。有没有把没有改掉？但是很稀奇，为着他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就筹划定夺。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必担心，你不管怎么筹划定夺，后面的偶像一定产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姿势发生，什么样的姿态发生，等到后来你自己才慢慢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好，他住在两个镜头，就注明说以色列人，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为什么百姓很容易被说服呢？第一个，他本来他们怕纳税，本来就怕纳税，如果现在能够跟圣殿没有关系，还有跟所罗门王国没有关系，那个税一定要减轻的很多很多。所以一个人一不属灵，他的计算，他的谋算，通通这样的谋算，都是属地的打算，很清楚。所以在属地的打算里转来转去，你一定北国会产生一个局面，那个局面一定是不属灵的局面，明白吗？所以整个的根性也不属灵，所以结果呢，当然偶像就发生了，很自然的。然后呢，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待。但伯特利的那个秋坛到现在我没有发现，我们不知道秋坛什么样。但是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是在蒙恩典的。这考古学家居然找到了蛋的那一个秋坛。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蛋那个秋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看一个很大很大的秋坛，很大很大，在很高的，那的确是在高的地方。那个可以说蛋这个地方，蛋的这个地方最高最高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你看见秋坛本来一直把祭坛放在山丘上的，这个叫祭坛。那么好了，现在呢，的确在蛋的这个考古区里面，你如果到最高的地方，哎，你看见那里有一个祭坛。那祭坛的样子呢，就像我们在别墅发展到那个他们发现的祭坛一样，不过样子大，但是呢大了很多。所以我们大概，所以从那个地方呢，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那个祭坛到底有多大。那主要是根据什么？是根据那个秋坛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到底是模仿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个圣殿，所以在那里有个圣殿，明白吗？耶路撒冷有个坛，在那里有个坛，这多大，那里有多大，所以表面上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哎，这是圣殿。如果你到这个蛋区也是圣殿，所以如果我们曾经去过的，你就知道，如果你坐在一个地方来看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整个的这个祭坛的话，哎，结果你发现你就在坐的上面，你后面那整个地方就应该是至圣所的地方，所以它有外院，也有圣所，也有至圣所，所以就是一般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这跟神的旨意有什么两样？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嘛。那所以这里的三十一节，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光丘坛还不要紧，明白吗？现在问题就是跟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殿，所以现在耶罗波安做什么事？耶罗波安要建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只要我方便，只要能维持我们这个四个支派的合一，我别的都不管。而且呢，表面上是一模一样，你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的，也这样子，到这里也是这样的样子。我现在方便了，现在根本南边都不要去，你要带根本连那哪里，你带你根本连不要连不要走那么多天的路程了。你要带的话，你还要先到这个什么先到。这个谁先到这个耶稣的平原附近，然后慢慢再往南下很远很远的路，现在不必了。现在所有住在北方的人，你如果稍微北一点靠近黑门山下， 能够淡就好了，然后你再1803年的伯特利就可以了。所以幸好今天呢，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那个殿大概的样子，大概的大小，也给我们看见丘坛大概的大小，我们才明白过来了。原来呀、啊，你到耶路撒冷看见圣殿，你到但以也看见，所以对一般老百姓来讲都差不多。明白？你看见很，我们并没有离弃耶和华，并没有离弃耶和华。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耶和华的用心，因着他筹划定妥，他不知不觉的，他自己得罪神，而且他把百姓也带到那个罪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严肃的事，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会失败，但是更严重的就是所有我们这些做主代表权威的人，什么时候稍微有一点私心，稍微是有一点的打算，就是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儿女带离开一个离开神的距离很远很远的方向，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耶和华起头没有想到会走得那么远，一直等到他的儿子一直一下去，你慢慢才看见说他得罪神有多得罪神。但是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吗？你这样做跟大卫家分开是平平安分的，我们没有大吵大闹分开，所以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我们也有一个地方可以敬拜神，所以大家都方便，大家都快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说不知不觉的，你看约勒伯安就陷到这个罪里面去，所以这个罪叫做约勒伯安的罪。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有三个大的罪，第一是约勒伯安的罪，第二是巴哈的罪，第三是马拿西的罪。是马拿西的罪叫犹大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你来读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三样的罪给以色列带来多大的灾难，多大的灾难。所以你看见神的手就没有离开，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巴沙就起来篡夺耶和华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巴沙的手来做什么？来做整肃的事，来做清除毒瘤的事，来做审判的事。所以现在你看见耶和华王室走入历史，巴沙王室呢坐在宝座上，因为现在神用他来做审判的。如果神用他动了刀，那隔出了那些瘤，他应该自己就学会就不割了。我很可惜，巴沙又没有学会割。所以你看，一代过去又一代，一代过去又一代，一共换了9个朝代，实在说来就7个，2个不能算。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朝代就7天，新历做王只做7天。还有一个做王的只做31个月，沙龙做王只做过1个月，如此而已。所以实在说来呢，他坐在宝座上啊，还没坐热，应该不算的。所以严格说来呢，一共几个朝代？一共是7个朝代。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看南国的话，只有大卫的王室，没有。所以为什么耶罗波安的王室过去，然后来个巴沙的王室？然后来个以暗利和亚哈的往事，那弟兄姊妹，他们又得罪神，结果神又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里开始的。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的分裂史，也就是说出教会的分裂史。今天分裂再分裂，分裂再分裂，很多的分裂是神审判的时候，明白吗？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很清楚，大家都非常的名叫以色列，都是北国，但是都是不同朝代的，稀奇不稀奇？按理来讲，有很多人说，如果是耶稣是一位，耶稣是神儿，怎么会这么多宗派？现在大概有38000个宗派，怎么会四分五裂到今天这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你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晓得今天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会偏离神的旨意。所以你知道耶罗波安还做两件事，第一他把节气改了，你像本来祝福节是7月15号，他推迟一个月，8月15号。那8月15号不是没有道理，你叫今天人都是人，很会讲道理，人是个推理的动物，明白吗？你怎么样都能说服自己，你怎么做都是对的，人都有这个本领。所以我再说一句，如果今天我不蒙恩典，我们很容易就做落在我们自己的迷思里，我们错了根本还不知道。那当然8月15号有它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在北方的麦子跟大麦小麦北方啊，这个葡萄跟这个葡萄跟橄榄收成的时间跟南方不完全一样，因为气候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对北方来讲更适合的推迟一个月，是8月15号。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8月15号的月亮比7月15号月亮还要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把犹大的节就改掉了。那不光这样，那你到哪里去找祭司呢？根据圣经很清楚，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啊。现在好多了，他说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都可以做祭司，那么讲一些条件就可以，那么后来你也能找出什么条件。所以今天呢，你要做北国的祭司不困难，你在南国你一定要利未支派的，但你在北国呢，你只要符合了某些条件，你去读列王记上，你只要符合这条件，你就可以做祭司。所以就是表面上你看有圣殿，也有祭司，而且也过节。那请大家，请问大家，何必要到南国去？所以就是你看北国的这些人就蒙在鼓里，也搞不大清楚，因为这个是谁做的？是领袖们做的，是带头人做的，明白吗？而当他们做的时候，都可以讲出一般的道理出来。结果你读这13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这个神人说的预言，告诉我们是最后谁在这里好像做接近圣殿的事，是约西亚。所以这里面你会读到约西亚这个词。那约西亚呢，乃是当你读到这个犹大当时的马太福音14个王里面最后一个是约西亚。约西亚是个好王，但是不要忘记了，像这样像这个第13章第2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烧在你上面。所以就是呢，表很清楚的，借着神人来警告耶罗波安，你就知道说耶罗波安犯罪不深。所以哪7个朝代呢？大概这样，最早的是耶罗波安一家。他和他儿子拿达坐在位置上，总共是24年，然后巴沙呢起来篡位，所以现在呢是个新的朝代，是巴沙王朝。那巴沙做了王24年，他的儿子以拉做了王2年。那这个时候他们做王的时候，这犹大王叫亚撒是个好的王，而且亚撒一做王呢就是做了40年，很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虽然北国南国离开不远，但到底北国南国，南国对北国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只要亚撒做得正，也很难说北国不受影响。好了，然后有一个人叫新利，新利，新是好 心里行利是利益，这个心利呢就起来篡夺这个王，就是巴拉比拉的王位。很可惜呢，他只做王，在王位上只做了七天，只做了七天的皇帝。那那个时候呢，亚哈的父亲安利是个将军。那这个时候呢，很稀奇，安利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篡或者把什么杀了，篡夺别人没有，那是谁做的？心里做的。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女学家听说心里背叛篡夺的位置，结果他们起来拥护安利来做王，所以这个有点不一样。所以现在呢，安利呢可以说众望所归，最后呢就坐在哪里？就坐在王位上，所以就开始了新的王朝。这个王朝很重要，因为他有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亚哈，还有一个媳妇叫做耶西。所以当你读到以色列众王最糟糕的王、最坏的王，毫无疑问是亚哈，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